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这是我从1996年的美国到现在第三次到你们教会来。
从好耐之前到今日已经是第三次来到大家的教会了。
第一次的时候不是在这个会堂，是在一个旧的会堂，然后在参与这个青年的婚姻交友的讲座。
第一次在我们旧的教会是参加青年团契的婚姻讲座。
去年呢六月再一次来到教会。
去年的六月就再次回到教会。
感谢主，今年又带领我可以跟弟兄姐妹有一些在神的面前分享我的负担跟神的话语。
好，感谢主，今年神又再次带领我回到来跟大家分享我对教会的负担和神的话语。
那你们可以看见我的整个的讲章的内容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要神旨意的完成。
我们看看我要讲的重点是神旨意的完成。
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做了一种比较，就是说资深基督徒的一些争执跟讨论。
我不知道大家教会有没有做过一些资深基督徒的一些咨询和讨论。
讨论什么呢？会争执呢？
讨论些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行为不像基督徒，然后我们就会觉得他们没有得救。
我们讨论些什么呢？就说有些弟兄姐妹受了洗，但是他们的行为不是好像得了救的基督徒。
有没有谈过？
大家有没有去谈过这个问题？
我们前一段时间我们教会，我们的长老也在跟我在讲这件事情，两个人这个意见还是不太一样。
之前呢，我们教会的长老同我呢都谈过这个问题，我们两个人的意见呢都不是太一致。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难道教会就要吵下去吗？
咁唔通教会就要大
那我们大家咩？对，我们大家只好从圣经里面来看，到底神怎么说？
咁我哋就大家一齐从圣经去睇下圣经点讲啦。
首先，我们大概必须了解到什么是得救生命的方向。
首先，我哋要明白乜嘢系得救
生命的方向，
得救生命嘅方向。
所以要把大家带进一个圣经中很重要的主题，叫做道成肉身。
就带来一个圣经很重要的真理的题目，就叫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这个真理对于在座的每一位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必须深深的认识并且了解这个真理。
道成肉身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认识。
很多人说道成肉身不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真理吗？
我们说道成肉身岂不是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的真理吗？
是不是？
是不是呢？
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们现在在听到，
但是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这里，
神的话进到你的耳朵了，
我们听了神的话了，
你现在需要的是把神的话活出来，这个就是道，然后活出来，是不是？
那我们就说我听了神的道，要将神的道活出来，是不是？
你不能够道听进去活不出来啊。
你不可以说我就听下听下啲道就算啦，活唔到出嚟嘅。
所以如果弟兄姐妹明白道进到我们这个人的里面，我们就包含着我们地上这些信徒如何过一个属天的生活，使真理可以彰显出来，使神的名可以得到荣耀。
所以当我们明白道入咗我们里面嘅时候，我们就要知道我们要去学习将呢啲真理嚟到活出嚟嘅。
你知道我们华人很喜欢讲天人合一，这个是儒家道家释家就佛家所讲的一种观念，但是他们的天通常是指着天地自然。
我们的华人，我们的文化，无论是儒家道家等等，都很喜欢讲这个所谓天人合一的这一句说话。当然这个天呢是指一个很自然的天。
他们讲这个道的时候，其实是在讲一种法则，而且是没有感情的法则。
又讲道的时候呢，是讲一些没有感情的一些的道理。
所以我们对于这种我们可以跟神合在一起，就天人合一的这个观念，其实我们华人是很羡慕的。
所以我们对这个天人合一这个观念，我们华人来讲呢，其实不是了解得很清楚的。
道德经里面写到，他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德经里面讲到天
人法道，人法地，地法天，有没有
人法道，
人法地，
人把地，地把天，
天法道，
天把道，
道法自然，
道法自然。
那其实整个这个概念，就《道德经》这个老子的概念，跟我们圣经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道德经》这个概念呢，同我们圣经的概念不一样的。
你要知道，约翰福音是老约翰啊，为什么叫老约翰？因为他年纪已经80多岁了。他是一位在大概50年前，他跟过耶稣与主同行、同工、同住的老人家。
约翰福音，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老人家，80几岁，所以是他50年前是跟耶稣一起行过。
他那时候要写约翰福音，他就写到这个道的概念。
所以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就写到这个道的问题，他 与道的这个认对道的认识。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
请。
太初
有
道，
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刚才我们特别提到华人讲的道，其实是一种无情的法则。
我们刚才讲到华人所讲的道呢，是一种无情的一种的道理。
但是圣经讲的道，它是我们的光，是我们的生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位神。
圣经所讲的道呢，是我们人的光，是人的生命，是跟我们一起的。
也就是说，老约翰在这个时间写这样的时候，他写约翰福音到底他要表达的那个心境跟想法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看约翰福音写约翰这个，当约翰要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想要表达的一个意境是什么呢？
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问呢？
我为什么要这样问呢？
我们来看一下一点点，上一点点圣经课程。
我们即管嚟睇一睇一啲圣经嘅地理知识。
好，这是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嘅时候一个图。
呢个系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嘅时候一个地图。
保罗开始从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
保罗系从叙利亚嘅安提阿出发，
以后他就走陆路，他的目标是要到以弗所。
佢跟住就走陆路，目标就系以弗所。
他经过自己的家乡大树。
经过自己的家乡大数
特币
特比
路斯德
路斯德，
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对不对？
路斯德是提摩太的家乡。
再继续到以哥念，
又跟着以哥念，
然后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然后就去到西比这个的另外一个州的
安提亚。好，其实在这一段他去的这一段时间，大概在公元55年56年的时候。
他这个行程大概公元55到60年的时候。
这时候在北非的亚历山大。
在这个时候北边的亚历山大。
有一个名叫亚波罗的。
有一个叫亚波罗的人。
他已经信耶稣了。
他是信耶稣了。
我估计他是埃提阿伯太监跟他传福音的。
我怀疑是这个安提阿伯这个的太监同他传福音的。
所以他只知道耶稣的洗，不知道圣灵的洗。
所以他知道耶稣的洗，但不知道圣灵的洗。
这时候他来到了以弗所，是在保罗之前就来到以弗所了。
他在保罗之前就来到以弗所，
在那边受到亚居拉、百居拉他的一个教导，使他更明白圣经的真理。
受到亚居拉、伯基拉的教导，令到他更多的明白圣经 的知识。
然后他带着这样的知识就来到了哥林多。
所以他有了这些知识，他就来到哥林多。
然后保罗就开始继续，就说他不是停了，他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发生这些事情，然后保罗就来到了以弗所。
在那段时间保罗就一路一路地去到以弗所。
他在以弗所时间有2年3个月的时间。
在以弗所有2年3个月的时候，
在这段时间里面，
这段时间里面，
彼得跟约翰两个人，那时候马可福音就写完了。
在那时候是彼得和约翰 大概写完马可福音的时候，
马可福音大概在公元55年、56年，就是保罗出发的时候，他写完了。
这个马可福音大概主后55年，保罗出发这个旅程的时候，大概的时候就写好了的。
然后他们就彼得、约翰呢，就带着马可福音来到了以弗所。
彼得、约翰就带着马可福音来到以弗所。
好，然后彼得就继续前进，他到了哥林多。
保罗，
彼得
，OK， 彼得继续前进去到哥林多。
所以，当约翰留在以弗所这个亚西亚的地方的时候，他不是停留在以弗所，他就开始在亚西亚各地去传道。
所以当约翰他留在以弗所和亚西亚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在亚西亚的地方到处去传道。
然后你就会看见这个他写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写士美拿、别加摩啊，我看不到推亚推拉啊，抱歉，
所以
然后萨迪，然后菲拉铁菲，然后老底加。
所以当约翰写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提到就是这个亚西亚的地方的七个教会，就是有刚才所讲的士美拿、推拿推拉、别加摩、撒迪、菲拉铁拉、老底加等等。
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讲这些呢？
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讲这些呢？
因为当你读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会读到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法就是彼得哈。那为什么他们这些人名会出现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所以当大家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你就会提到，那里提到有些人彼此在争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即是彼得，有些人说我属保罗的。为什么会在哥林多就有这样的现象呢？
特别你们读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
特别当然读到哥林多前书13章，
大家会不会背爱的真谛啊？
大家是不是懂不懂背这个爱的真谛啊？
我们来背背看好不好？
我们试试来背好不好？
好，一起来。爱是恒久忍耐，
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恩慈，
爱是不嫉妒，
不
自夸，
不
张
狂，
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大家喜不喜欢这段圣经？
大家中不中意这段圣经啊？
你想保罗是坐在那边一想就把它写出来的吗？
你觉得保罗在那里一坐下一想就可以写出来的吗？
我刚不是讲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以弗所的时候，这时候马可福音就这个针对外邦人的福音就被带到了以弗所。
刚才我不是讲到当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这卷马可福音是针对给外邦人的，这卷圣经就已经被带到了以弗所了。
保罗就想到第二次旅行布道，他不让马可去参加，
他就想到在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他不给这个马可参加。
以后巴拿巴安慰马可，把他带到居比路，让他休息在那边。
后来巴拿巴呢就安慰马可，将他带到去居比路那里，等他可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
马可就回到了耶路撒冷。
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
彼得就问马可说：“哎，你第一次参加旅行布道，觉得怎么样啊？”
彼得问了马可：“你今次参加旅行布道，觉得怎么样？”
他很泄气，马可很泄气。
马可是很泄气，
因为他中途就离开了。
因为他中途离开了，
所以呢，彼得就说：“没有关系，你觉得外邦人需要什么样的福音？”
彼得说：“不紧要，你觉得外邦人需要什么福音呢？”
然后马可就说：“他们根本不认识耶稣。”
马可就说：“他们根本都不认识耶稣。”
彼得说：“真的吗？”
彼得就说：“真的吗？”
他们就一起来写马可福音，这样知道吧？
所以他们就一起来到去写这个马可福音了。
这一位被保罗放弃的马可，竟然被巴拿巴跟彼得帮助他，让他写了一本针对外邦人的福音书。
这个是被保罗放弃的马可，就是被彼得和巴拿巴接纳，又帮助他一起写一本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
所以当保罗看见马可福音的时候，
当保罗看住马可福音的时候，
他开始在想到底什么是基督的爱，
他就去想了什么是基督的爱呢，
他就写爱是恒久忍耐，他作为开始哦，
所以他就写爱是恒久忍耐。
他对马可有没有忍耐？
他对马可有没有忍耐啊？
看见了没？他其实在检讨自己啊。
大家看不看到了，他其实写那段经文是检讨自己的。
而且就看见马可没有放弃宣教，竟然写了一本针对外邦人的福音书。
他看到马可都没有放弃到宣教，特别写本给外邦人的马可福音。
他才会写到爱是永不止息，或者爱是永不失败。
他才会写到爱是永不止息，或者说爱是永不失败。
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不是坐在桌上写文章，他是在 写自己的错误。
所以弟兄姐妹，保罗不是坐在那里写文章，他是在写着反省着自己的错误。
在约翰一书这样提到，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
在约翰一书那里就有这段的经文，第一章大家可以看。
当你们看的时候，这约翰一书这个地方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当约翰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了。
这位老约翰，他就想到六十几年前他怎么跟过耶稣。
老约翰就想到在六十几年前他怎么跟过耶稣。
教会也在整个地中海的地区发展了六十年，但请你们注意，那个时候没有新约圣经，没有整本的新约圣经。
教会虽然到那个时候已经发展了六十几年，但是那时候还没有我们现在有的这个新约圣经。
55年56年马可已经写了马可福音，但是57年的时候马太就根据马可福音就写了马太福音。
在主后55、56年的时候马可就写了马可福音，到58年的时候就马太根据这个马可福音就写成了马太福音。
以后呢，保罗被关在这个巴勒斯丁这个地方的时候，结果呢，路加为了帮保罗辩论，他就写了路加福音。
后来当保罗被软禁在巴勒斯坦那段的时候，路加就帮他来到从他的口中去记载了这个路加福音。
那为什么已经大概59年左右，马太、马可、路加就写完了？
所以大概主后59年左右，已经马可、马太和路加福音都已经写好了。
那为什么要接近30年以后又要写约翰福音呢？
那为什么过大概30年之后，约翰仲要写约翰福音呢？
我们应该知道，约翰是被圣灵提醒写下来他对主的认识和记录。
我们要知道约翰写下这些都是圣灵感动他来到写下耶稣这些记录。
他为什么写约翰福音呢？
他为什么要写约翰福音呢？
我们一起来读，请。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要了解到马太、马可、路加、约翰这四个福音书是用四个角度在写耶稣基督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福音是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帮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
你们读四福音的时候会觉得奇怪，有一些地方这里明明是两个人，怎么一个人，有没有？
大家读这四卷书的时候会不会说有一度是讲两个人，有一度是讲一个人？
举个例子，在格拉森到底是两个被鬼附的还是一个被鬼附的？
举个例，在格拉森那里被鬼附的究竟是两个人还是一个人呢？
耶稣进耶利哥的时候到底是两个瞎子还是一个瞎子？
耶稣入耶利哥城的时候究竟是两个盲了眼的人还是一个盲了眼的人呢？
很多人有这种疑问。
很多人有这种疑问。
请你注意。
请你注意。
我是学建筑的。
我是读建筑的。
所以我必须素描。
所以我一定要学素描。Sketch。
好，那我们现在有六个人都坐在这边来画中间的一个人素描。
所以如果我们有六个人围住中间一个的物件，要画一个素描，
我们大家都画得非常的好，
我们大家画得都非常好。
好，我就问你们，哪一个画是真的？
那我们说了，那哪一个的素描是真的？
六个人在画，哪一个人画的是真的？
哇，六个人都在画，那哪一个才是真的呢？
哪一个？
哪一个啊？
全部吧。
是不是全部啊？
因为我们都画得很好啊，只是角度不同啊。
因为我们都画得很好，不过角度不同啫。
那曾牧师坐在中间让他们画。
那我坐在中间被人画。
有一个人觉得曾牧师鼻子比较好看，他其他地方都画模糊，把鼻子画出来，可不可以？
咁啊，画牧师个样，有啲人咧就特别留意牧师个鼻，咁啊特别将个鼻画得清楚大啲。
请问一下，可不可以？
请问咁可唔可以？
可以吧？
你可以嘛？
所以你知道吗？两个人有一个人特别把一个人凸显出来，他只是在手法上面，就像画画一样，特别强调这件事情而已。
所以当两个人去描述同一件事，其中一个人可能将其中一个人去特别强调，就好似画画咁，将嗰个焦点放喺个人身上。
不要说圣经错误哈，
你唔好话圣经错
啊。马太呢是针对犹太人写的哈，
写到耶稣是针对犹太人写嘅、啊，
写到耶稣是君王，
讲到耶稣系君王。
马可福音是针对罗马人，就是当时罗马所管辖地区的人写的，写耶稣是仆人。
马可福音是针对当时的罗马人，讲耶稣是一个仆人。
路加福音是针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写的，写的是耶稣是人子。
路加福音是针对全世界所有人来写的，讲到耶稣是人子。
那约翰福音是向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宗教写的，证明耶稣是唯一的真神。
约翰福音是向世界上所有的人和宗教写的，证明耶稣是神，
而且他是神而人者，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
他是神成为了人，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
所以寇思远监督曾经整理这四福音，
寇思远监督曾经整理这四个福音书，
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们一起来读。
以君王的身份做仆人的工作，以神子的生命过人子的生活，这就是四福音。
啊，这个就是四福音。
君王的身份是谁？
所以你说耶稣是谁啊？
马太福音，对不对？仆人的工作是谁？马可福音，对不对？
仆人的工作是什么？马福音。
神子的生命是谁？
神子的生命是谁？约
翰福音，是不是？
约翰福音。
人子的生活是谁？
人子的生活是谁？
路加福音。
是路加福音讲的。
而且这四件事情就是我们活在地上基督徒生命的光景，
这四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地上四个不同的光景。
我们这个人一信耶稣，就是君王的身份，神要把我们当作储君，就是储备的君王来训练我们。
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神就将一个储君的身份给了我们，就储备就要做君王的。
可是我们在地上却是做仆人的工作，
但我在地上却要做仆人的工作。
我们里面有没有神子的生命呢？
我们是不是都有神的生命啊？
有，
有。
但是你今天我们在地上过人子的生活，
今天我们在地上是要过人子的生活。
好，所以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仅要拯救我们，他要把我们带进他永恒的国度。
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不单只是要拯救我们，他还要带我们入到这个永恒的国度。
那他来如何改变了这个世界，其实就带给我们，我们这自身的问题跟我们周遭的问题，包括教会的问题，它改变设下了一个让我们效法的法则。
所以他来到，他是要我们看到，无论我们自己的问题、周围的问题，甚至教会的问题，都要跟着他的法则来到去改变。
那个法则是什么呢？
他的法则是什么呢？
是道成肉身，
就是道成为了肉身。
你们说牧师这是什么意思？
牧师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有一个小孙子，
我现在有一个很小的孙，
我这个孙子现在不会走路，
这个孙子暂时还没懂得
走路。如果有一天他开始会走路了，
那有一天他懂得走路了，
他走过来说爷爷爷爷抱我，
他说爷爷可不可以抱我啊？
我就看着他，
我看着他，
我说你爬上来爷爷抱你，
你爬上来我爷爷就抱你。
他爬得上来吗？
他可不可以爬得上来啊？
诶，请问他爬得上来吗？
请问他可不可以爬得上来啊？
那怎么样可以抱他呢？
那怎么抱他啊？
我蹲下去，对不对？
我一定要踎低。
道成肉身就是耶稣 他谦卑自己，跟我们一样高，这样知道吧？
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是什么？就是耶稣一定要将谦卑他自己和我们一样。
所以我就蹲下来，然后他就抱到我了。
那踎低就可以抱到我了。
我就用爱关怀，我接纳他。
我就用爱关怀去接纳他。
但是我没有停在那边。
但我不是停在那里。
我站起来。
我企翻起身。
我的孙子本来只能够看这么高。
我的孙本来这么矮的。
我抱起来他可以看这么高。
那当我抱起上来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我眼那么高的东西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很多人就说，你怎么不读经不祷告不聚会呢？你们这个这些不行的。
好多人说，你的基督徒为什么又不读经不祷告，真的不行
的。来爬上来我抱你。
你抱上来了，你爬上来了我抱你。
但是道成肉身的方法不是这样。
道成肉身的方法不是这样。
啊，你不读经啊。他说对啊。
你没有读圣经啊。
他说对啊。
是啊，那就说是啊。
你为什么不读呢？
为什么不读啊？
他说我读不懂啊。
我读不明啊。
来来来来，我来陪你读，一天读两节就可以了。
来啊来啊，我陪你读，我们一日读两节就得了。
接纳他的软弱。
要接纳他的软弱。
把他抱起来。
然后抱起来。
但是不能停留在那边。
但不可以停留在那里。
他慢慢慢慢进步以后，你要站起来，让他跟你看见的属灵光景一样高。
你抱住他，然后就站起来，让他慢慢慢慢看到你所看到的东西。
阿们。
阿们。
请大家解决问题的时候，用道成肉身的方法。
所以请你用，当有人来到问你这些问题的时候，请你用道成肉身的方法。
这也就是提到生命跟律法是不同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生命和律法的法则是不同的。
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圣经说律法本是藉着摩西传的，但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的时候，就指出我们的神不要我们吃分别善恶的知识树的果子。
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已经记载神是指出人不应该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的果子。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你要知道这个知识这两个字在H 是希伯来文 Hebrew 这个847这个字呢，它原来是知道、旨意、故意、明白、聪明。
大家知唔知道知识呢个字喺希伯来旧约嘅原文里边咧，原来系指知道、旨意、故意、明白、聪明。
但是这个知识，我们有一个错误，其实这个知识只有耶和华的知识，不是人拥有的知识。
但呢个知识咧，其实只系讲到耶和华嘅知识，而唔系人所能够有嘅知识。
简单的讲，这里讲的知识是指着耶和华那里才有的，没有什么能向他隐藏的这种知识。
他意思就是这个知识只有在耶和华那里才有的，我们是人没办法有那种知识的。
诗篇139篇他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我不能测度，至高我不能及。
诗篇113篇这里所说，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够测度的，至高是我不能够及的。
这里面讲的知识就是讲到善恶树的知识。
所以这个知识就是讲到神那里的知识。
而且是隐藏在耶和华里面他无所不知的知识。
是隐藏在耶和华里面他无所不知的知识。
这样子，始祖亚当他不顺从神的旨意计划，他想来得着这样的知识聪明，他想用人的方法，甚至顺从魔鬼的方法来认识善恶的知识，结果就这样子成为悖逆神最大的原因。
所以亚当始祖佢虽然冇呢种知识，但佢系好想用自己嘅方法嚟到得到呢种神嘅知识，甚至系用听到魔鬼嘅方法，咁所以结果咧就成为咗人背逆神最大的原因了。
那我们就要问，什么是魔鬼的方法呢？
那我们是不是都受到魔鬼用的方法呢？
圣经说，
圣经说
在约翰福音第八章，
约翰福音第八章，
你们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的心里没有真理，他是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
约翰福音第八章44节，就是这段经文大家可以看。
那请问一下，到底耶稣在讲谁呢？
究竟呢段经文耶稣喺度讲紧边个呢？
其实在八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行淫的妇人被抓到耶稣的面前。
原来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行淫的妇人被人捉了，拎来到耶稣那里。
他们要挑战耶稣爱的法则，想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
他们不知道耶稣爱的法则，就说我们要用石头打死这个妇人。
但是耶稣却指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有罪，使得妇人被释放。
耶稣却指出世界所有人都有罪，所以就释放了这个妇人。
以后就讲了我们讲的八章四十四节这段话。
跟着就讲上面这一节的经文，八章四十四节。
那这样子，耶稣生活在世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魔鬼很明显的就是这一群拥有神的律法，却缺乏从神来的怜悯和爱，而且不知道自己有罪的文士法利赛人。
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讲的魔鬼其实就是代表着那班用神的用律法但没有知道神的怜悯和爱来到去定人罪的这班文士和法利赛人。
这表明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是一群假冒伪善空有着神的律法，我们的内心却是藏污纳垢的人。
所以这个分别善恶的果子其实就是代表着那种假冒伪善只有律法的外衣但心里面是藏污纳垢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诗篇139篇、哦、你 一起来、啊、来,
我来，
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
我
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我想问大家，请问谁能够在这样的鉴察底下你能够说我没有罪？
请问大家了，在神这样鉴察底下有哪个人可以说我自己没有罪呢？
大概没有吧，
应该没嘛。
所以神的法则其实就是用他的光来光照我们这个人。
所以神的法则其实就是用他的光，圣灵的光来光照我们这些人。
约翰又写到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又写到在第十六章八节，圣灵来是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约翰又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
约翰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又提到，如果我们说自己没有犯罪的话，就以神为讲大话的，他的道不存在我们心里面。
其实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其实我们要思想，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
我们怎么有资格拿石头去打死另外一个罪人呢？
我们真的有资格可以拿石头打死另外一个罪人吗？
我在小的时候很坏，我非常的坏。
我小的时候呢就好曳嘅，好坏嘅。
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就被我们的老师叫过来。
我小个读五年班嘅时候，有一日就俾学校，
他说：“曾世平过来。”
有人叫我过嚟，
我到他面前，我说：“老师做什么？”
咁啊，呢个老师就同我问：“
老师
做咩事？”
老师说：“你要改名字啦。”
咁啊，老师同我讲：“你要改名啊。”
我说：“改什么名字？”
唔应该改咩名啊？
他：“你不要再叫曾世平啦。”
你应该不要再叫曾世平
了，你要叫曾太平，因为世界少了你就太平了。
你要想曾太平，因为世界少了你就很太平了。
所以我从小就是那种坏小孩长大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很坏的小孩。
后来我信耶稣，罪就被宝血洗净了。
后来我信耶稣，罪就被宝血洗净了。
我就觉得自己好干净，
我就觉得自己好干净。
以后就常常责备别人犯罪，这个犯罪那个犯罪，我就责备别人。
咁之后呢就时时去责备其他人，话点解你又犯罪，你又做啲错事。
我根本忘记自己是罪人出身啦。
我唔记得咗我原来本来都系一个罪人身份。
因此律法的法则是指定别人的罪，不问自不自我反省。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的原因。
所以呢个律法嘅主义嗰个法则呢，就系先问去定其他人嘅罪，而唔去自己反省，去呢个就系点解耶稣责备法利赛人嘅原因。
耶稣怎么责备呢？
耶稣怎么责备他们啊？
我们一起来读，来，
我来就读这段经文。
你们这
假
冒
伪
善的文士和
法
利赛
人
有祸
了，
因为你
们
好像粉饰的坟墓，外
面
好看，里面却
装
满了死
人的
骨
头
和一切污秽。 你要知道，这是保罗之前做法利赛人的时候对自己的认识。
大家要知道，这个就是保罗之前未做法利赛人的时候他对自己的认识。
保罗等到这个认识以后，他就写到有关于对福音救人的那个见证。
所以当他就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他就讲到福音怎样来到见证福音怎样来到在他身上改变他。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他是个罪魁，
保罗说他自己是个罪魁，
他其实就是讲到自己里面装满了死人骨头。
所以其实就讲到他在里面是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你知道这是后来保罗写自己挣扎的概念吗？
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保罗后来写他自己挣扎的概念吗？
他写到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必有恶与我同在。
他是在罗马书那里讲到，我觉得内心有个律，我愿意的时候我就有这个律在这里跟我争战。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身体肢体中犯罪的律。
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在我肢体中有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将我掳去，所以我要我去服从这个身体的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
好，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最后的感叹就是，我真是苦啊，哪个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我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我里面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拥有着人一切的污秽，
拥有了人一切的污秽。
这就是保罗对自己的感觉，
这是保罗对自己的感觉。
所以保罗在整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他得到以下的结论。
所以当保罗整理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就得到以下的结论。
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也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在传得救的恩典福音的时候，请不要强调行为。
所以就因为这样，当我们传这个得救福音的时候，请我们不要去强调行为。
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他呢？
你为什么不传福音给人呢？
他现在同居，怎么可以传福音给他？他要悔改，我才要让他信耶稣。
他是你的邻居，你应该快点跟他传福音，传福音让他快点信耶稣。
有没有这种观念？
当然没有这个观念吗？
他现在正在同居啊，
你实在是他的邻居啊。
可是我反问一个问题，
但我反问你，
他不信耶稣怎么会有力量解决他同居的罪？
这个是跟他同居，他说如果他不信耶稣，怎么解决他同居的罪呢？
有没有？
有没有？
他没有吧？
没嘛。
他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必须从耶稣基督而来，是不是？
他要解决这个罪，一定要从耶稣基督而来的。
所以你在传福音给他的时候，先不能看他的行为。
所以你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你先不要看他的行为。
如果你强调行为，就成为另外一个福音。
因为一强调行为，这个就成为了另外一个福音了。
在保罗的时代是割礼，
在保罗的时代是一个这样。
请注意，行为得救论是被保罗所厌恶咒诅的福音。
在保罗的时候，他们就是很靠这个割礼，所以这个呢，保罗就是说，得救是不可以靠行为。
保罗说，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是一些人搅扰你们，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
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那里就提到那些强调要受割礼的那些基督徒，其实传的不是福音，因为他传的同耶稣保罗传的不同，所以他们需要受咒诅的。
好，那被咒诅是指的你用行为强调我有资格得救，所以他出于自己，不是出于神，是出于自己，而且他夸口自己的行为的好。
所以这个为什么被咒诅呢？因为他是强调要出于自己的行为，是夸自己的行为的口，就不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
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并不是被罗马人钉死的，他其实是被一群自以为义指着耶稣做假见证的文士、法利赛人、长老、祭司他们钉死的。
耶稣在世的时候其实他不是被罗马兵丁钉死，而是被一班假冒为善的祭司、文士、法利赛人等等去钉死的。
但是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这种文士、法利赛人的这种自以为义的行为的信徒也不少。
今日在教会里面好像这些这样的文士、法利赛人的信徒其实都不少的。
怎么说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耶稣曾经讲过这个例子，
耶稣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他。
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一个法利赛人，一个税吏去到殿那祈祷，这法利赛人说，神啊，我多谢你，我不像隔离那个税吏。
他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
他做很多坏事，勒索不义奸淫，我不像他。
他讲到自己说，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到的钱我会摆上十分之一给神的。
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捶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那个税吏呢，是远远地站在个殿的面前祈祷，说神啊，怜悯我，因为我是这个罪人。
当我们中间有弟兄姐妹，请留心，开始觉得我不像别人，我用行为夸耀。
弟兄姊妹，所以大家要留意，你几时开始会觉得，我不像其他人啊，我的行为都好好的。
我们也开始用宗教上的礼仪夸耀。
我们可能开始用宗教上的礼仪来到去夸耀。
这时候，我们根本不明白什么是恩。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根本就不明白什么是恩典。
不明白恩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配得。
不明白恩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配得的。
11年前我这里开刀。
在11年前我在个下巴这里开刀。
我这里有一个肿瘤，但是不是恶性肿瘤。
我有一个肿瘤，不过不是恶性的。
然后医生就把我的下颚骨11公分整个切掉，就等于是我这个下颚骨是断掉的。
咁就将我呢个下巴侧边有1公分嘅地方切开咗，
然后再从 hip 这边拿一块骨头帮我补上。
即系嗰个一公分嘅骨切咗，然后喺我嘅只脚侧边又切另外一忽嘅骨出嚟搏翻佢。
我在42天的里面是用鼻胃管在进食的，用鼻胃管。
我喺40几日里边咧，我系用嗰啲嘅食物嗰啲管嚟到。吸收营养的直接入个胃道。
到了第42天，
到了第42日，
他说，曾先生，你现在可以喝一点水。
医生说现在你可以喝点水了。
我那天这边喝水，因为我42天以后第一次喝到水的味道，喝水。
那我那42日里面一直没有试过水的味道，所以那天我开始喝水。
我从来不没有觉得水这么好喝。
我以前是从来不觉得水是这么好喝的。
我这边喝下去的时候，我眼泪就从这边一直流，一直流，一直流。
当我喝水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一直这么流出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喝水很简单吧？
弟兄姐妹，你知道喝水很简单吗？
但你知道有一些人连水都喝不下去。
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连水都喝不到下去的？
你知道喝水是恩典吗？
你知不知道能够饮水是一个恩典吗？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都是神的恩典。
其实很多我们所谓理所当然的事都是神的恩典。
耶稣基督来到世间，要把人从他的恩中救出来，使人光照自己是罪人，然后无法救自己的。
神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要人看到他的恩，想人从罪恶里面去被拯救出来。
我们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可以从死暗啊黑暗死荫的幽谷、黑暗罪恶的深渊里面，耶稣基督把我们救出来。
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才可以在这个罪恶的深渊、黑暗的死亡里面被救出来。
而且天下人间再没有其他的救法了。
并且天下人间再没有其他的救法。
这就是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所以这个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人的光。
如今的光是透过圣灵光照产生的，使我们不再夸口自己的行为，而深深的知道自己是个大罪人。
他这个光如今是透过圣灵来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叫我们不再夸口自己的行为，而能够深深感觉到自己其实是一个罪人来的。
救恩最大的果效，第一个是发现自己是大罪人，无法自己救自己。
救恩的帮我们最大的发现，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罪人，无法自救。
这时候是人的尽头。
所以这个是人的尽头。
然后透过圣灵光照，就发现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像我这样的大罪人。
然后透过圣灵的光照，我们了解到耶稣基督来就是要救我们这些这样的大罪人。
这是神的起头。
这个就是神的起头。
第二个，
第二样，
生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生命是本于信以至于信。
当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四、二十五节，
他写到我们是白白的称义。
那里讲到我们是白白的称义。
他继续又写到，
继续就这样讲，
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人的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
那这样看起来，似乎我们就不用再想守律法得救恩的问题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我们就不要再想着守律法来到去得救了。
但是我们接下来有个问题，就是神的救恩计划是这样子吗？
但是我们问神的救恩计划就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的。
答案当然是不是啦。
罗马书写道，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圣经是说，因为福音是神的义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个是因为圣经已经讲了义人必因信得生。
好，注意这义是提到耶稣基督救人的代价付出，他其实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和计划。
所以这个义就是提到耶稣基督救人，他要付出的代价是为了完成神的旨意来到付出的。
然后呢，这是要本于信。
那这个是本于信。
好，所以我们不能够停在这个信而得救的这件事情上面。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停在第一个的信上面。
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第二个信，
圣经特别再讲到第二个信。
那我们就来看什么叫做本于信以至于信。
所以我再来看怎么叫本于信以至于信。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刚才我们读过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
但是还有第十节，
但还有第十节。
所以我们如果来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我们明白了，一个人从耶稣基督得来的义有两个信是要明白的。
我们看明这段经文就知道，我们从耶稣基督所得到的义需要有两个信。
第一个信是恩典之信，
第一个信是恩典的信。
但是第二个信以至于信是要预备我们行善的信。
第二个信以至于信是我们要预备行善的信。
这两个信有相同有不一样的地方。
这两个信有相同也都有不同的地方。
相同是这两个信是同一个字，两个一模一样的字。
相同这两个是同一个字。
这里面还是告诉我们，一个人你不管是相信耶稣，以及相信耶稣之后你有行善的行为。
这两个字一样，因为无论我们讲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或者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有这个善行。
这个都是从恩典的信靠而来的，
都是从恩典的信靠而来的。
所以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我可以行善的时候，不要为那个行善夸耀。
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可以行善的时候，我们千祈不要为我们的善行来到去夸耀。
虽然是同一个信，但是第一个信是恩典之信，它不需要用行为去证明的。
虽然是说两个同一个信字，但有不同。第一个是信是恩典的信，不需要我们用行为的。
但是第二个信是要用行为去证明的，我们称为成圣称义之信。
但第二个信是需要我们用行为来去证实的，我们称为 称义成圣的信。
我们常常喜欢读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很多时候喜欢读雅各书，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好，请。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请注意，这个成全是指的完全，不是指的得救，是指的它完整。所以你要有第一个信，也要有第二个信，才会完整的意思。
你留意这个所谓成全呢，是有完全的意思，不是指得救那种的完全。
今天许多信耶稣的人把得救当作目的，因此他过一个不冷不热的基督徒生活，甚至有人因为已经得救了，他过一个放纵犯罪败坏的生活。
今天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以得救为他们的目的，所以当他们得救之后，他们就不冷不热，就会继续去放纵犯罪，来到不会生活上面去行善
的。这样的基督徒都是从主的恩典中坠落的。
所以这样的基督徒都是从神的恩典里面坠落的。
举一个例子来讲，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面有没有那种很坏的，就兄弟姐妹中有一个完全跟你们不一样学坏的兄弟姐妹。
我不知道我们家有没有一些兄弟姊妹可能不同你这样的，但是家里面他是最坏的，最学坏的那个。
可能有啊。
可能有。
你会对他讲，你这个不孝子。
我们爸爸妈妈可能跟他说，你这个不孝子。
甚至爸爸妈妈说，恨不得你刚生出来就拿鸡蛋把你勒死。
父母
是鸡蛋，对啊，拿鸡蛋把他勒死，刚生出来的时候。
父母就说，哎，巴不得我最初生你的时候，就勒死你，不要被你生下来了。
好，就算这样子，他是不是人？
就算是这样，
你不能够说因为他做坏了所以他不是人。
他仍然是一个人，你不可以说他因为他做坏事就不是一个人。
但是你会跟着他讲，这几个兄弟姐妹讲说，你这样做难道对得起爸爸妈妈吗？
你作为他的兄弟姐妹，你可能跟他说，你这样的表现这样做，你可对得起爸爸妈妈吗？
当你看到基督徒坠落的时候，
当你见到基督徒坠落的时候，
你跟他讲，
你跟他说，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你这样做难道对得起爱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
你这样的表现这样做，难道你对得起为我爱我们为我死的耶稣基督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意思吧？不要讲他没有得救，要讲你怎么对得起那爱你的主。
弟兄姊妹，大家明白的意思，你不需要说他你不得救的，你是说他们怎么对得起神，对得起主。
他们成为一群失败不得胜的羞羞愧愧不荣耀神的基督徒。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成为一班羞羞愧愧不荣耀主的基督徒。
对不起，我们一起 来念一下这一段圣经，就是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我们一起读一段的经文，讲到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的。
记住，这是四章十七节，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
这个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八节，
十七节，然后十八节就提到，
十七十八节，
这是义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
十八节如果义人才是仅仅得救，那些不敬虔犯罪的人将有何等的 地位可站呢？
彼得讲到有一群，讲到说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有一些义人是仅仅得救的义人。
彼得说当我们审判的时候，有一些义人是仅仅得救的人。
在彼得后书一章十一节，他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彼得后书一章那里就说，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国。
所以有人仅仅得救，
所以有人是仅仅得救，
有人丰丰富富进入基督永远的国，
有人是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荣耀的永远的国。
这也就是说，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群被耶稣拯救的人，
就是说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群是被耶稣拯救的人，
他们没有任何可夸的，仅仅得救，
他们没什么可夸，就是仅仅得救。
但是有另外一群人，他追求他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但另外一群人，他追求他完成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
他们忠心劳苦尽前摆上，最后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荣耀的国度中，与神同掌完全。
他忠心劳苦敬虔的摆上，最终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荣耀的国度。
听耶稣的话，
能够同王
耶稣在地上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大家听听耶稣的话，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
他又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
耶稣也有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努力的人进入的，努力的人得着。
信耶稣需不需要努力？努力信耶稣要吗？其实不用的，因为他已经摆好了。
今天我们是不是还需要很努力地去进入天国呢？
但
不需要。
成圣称义，你就需要努力。
但是成圣称义就需要努力了。
今天我们讲到基督的救恩中间，不要把得救跟得胜混在一起来谈，因为混在一起就会变成咒诅的福音。
当我们今天讲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不要将得救和得胜捞埋来讲，
一个已经
不然就会传了个被咒诅的福音了。
一个已经得救称义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把整全的福音搞混了，以为只要得救就可以了。
一个得救称已经成为了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不要将整全的福音的目的搞乱了，以为只是人得救就够了。
如果你这样想，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就会羞羞愧愧的，无法在神丰丰富富的奖赏中得着荣耀。
所以如果你这样想，到有一天见主的时候，你就会羞羞愧愧，而不是能够丰丰富富得奖赏。
有一段圣经大家比较少去解释。
有一段的圣经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他说有天上的形体，有地上的形体，有但天上的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的形体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星与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讲到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有不同的荣光。
我在这边跟大家讲，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将来复活的时候，我们身上的荣光会不一样。
我们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身体复活的时候，我们每个人的荣光不一样。
当人犯罪的人犯罪之前，人赤身肉体不会觉得羞耻。
人犯罪之前虽然赤身露体不会觉得羞耻。
林道亮牧师说，因为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一个荣光，
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荣光，
等到我们犯罪了以后，那个荣光就退去，我们就看见对方的羞耻了。
当人犯了罪之后，这个荣光就退去了，于是我们见到人的羞耻。
好，将来我们在座许多人复活升天的时候，我们身上就要变化改变。
当将来有一天我们复活身体改变的时候，
这时候有人显出极大的荣光。
所以那时候有些人身体就又会极大的荣光。
有人身上紧紧穿着义袍，
有人身上是紧紧穿着义袍。
所以保罗就劝我们，
所以保罗劝我们，
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们就读这经文。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公，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基督里面不是徒然的。劝大家在主的面前为主摆上，奔跑前面的路。
请大家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主摆上，奔走主要你奔走的道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一头低头祈祷。
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
亲爱的父，多谢你，
你给我们机会来认识你的真理。
你给我们有机会认识你的真理。
今天我们这些接受你的儿女，
今天我们这些是属于你的儿女，
求你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求你帮助我们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着耶稣基督召我们来得的奖赏，
要我们能够得着耶稣基督要召我来地得的奖赏。
感谢你，
多谢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